后呢，好，然后他就一天到晚想尽办法呢，要把他这个啊给他伤害，因为他是看到他的眼睛而喜欢他的。好，那么正好呢，这个阿育王有一段时间生病，好，那么这个王妃呢就跟他讲，我如果能够医好你的话，你可不可以让我啊当几天国王过过瘾？那么阿育王想说，好啊，啊，如果你能医好我的话。结果呢，他都偷写了一封信，偷写了一封信，然后上面就是呢，派呢边疆的大臣要把他这个儿子的眼睛挖出来，好，并且要把他儿子的眼睛呢送回宫里来。然后呢，他趁阿育王在睡觉的时候啊，好，他就偷偷的啊睡得很熟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国王除了盖金印之外，还要打印模，他们不用手印模，他们用牙齿印模。好，啊，所以呢，啊，后来呢，他就趁他睡觉的时候呢，就去打他的印模，然后呢，这封信呢，就火急的就送到边地去，那么。他们那边的人呢，因为很爱戴这个王子，啊，不忍心伤害他，要他赶快逃走。可是呢，这个王子因为很孝顺阿育王，又是学佛的居士，好，然后呢，就忍痛的呢，就把眼睛挖出来，然后呢，把那里的摄政呢，就交给大臣。他自己呢，跟他的妻子啊，就因为呢，这个王子在王宫的时候很会弹琴。他们就一边弹琴卖唱啊，一边当乞丐，一边乞讨，就回到了阿育王的王宫。回来的时候啊，变得很脏很瘦弱，那么人家呢都不认识他，那么也不让他进王宫，还要讲说那里可怜可怜我，让我在马厩里面呢，好待一下吧。结果他那一天呢，在马厩里面待的时候啊，好，那个阿育王啊，好，就听到那种歌声很像他的儿子，那么他觉得很奇怪，我的儿子他病好了之后，他还不知道他儿子发生这种事情，奇怪，他在边疆应该照顾得好好，怎么可能回来？好，然后呢，他越听越听呢，就被那个琴声给吸引过去了。吸引过去了，他就找那个看马的人来讲，来问呢，那个人是谁？他们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把那个人找过来，好，因为请他弹琴呢可以解一下他祥子的苦。就一问之下呢，真的是他的儿子跟媳妇呢当乞丐回来了。那么他就很生气呢，好，要把那个女人，他说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恶毒了，她能够对你这样也能够杀死我，本来要把那个女的杀死呢，给她剁成肉块。可是呢，好，这个王子呢，就要求阿育王呢不要这么做。最后呢，啊，这个阿育王还是给他软禁起来了。那么，这个阿育王呢，就带着他这个儿子呢，到那个鸡摩头寺啊，啊，去顶礼。啊，那个时候啊，还有很多的大阿罗汉去顶礼那里的长老比丘。那长老比丘呢，就给这个啊阿育王的儿子呢。给他说法，那么说法之后呢，他回去呢就如实修，真心下去修。经过呢一个月啊，一个月之后啊，他就常常观自己的眼睛去到哪里了，常常观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呢与虚空啊相应。经过一个月后呢，有一次呢，他在散步的时候，他发觉诶。他在看前面的那些花园，看那些路，看那些走路的路啊，比以前更清楚更漂亮，他觉得奇怪啊，他不知道那个长老教他的就是如何启发他心眼的方法。后来呢，他那个就是王子妃啊，他平常都会牵着他的丈夫去散步的，那一天看他在走路的时候，好像经过那些花草都不会去踩错，都不会走错路，他就很奇怪，问他说：“哎，你好像看得见的人呐。”好，这时候那个王子就笑说：“我的眼睛啊，比以前更好。”可是那个王子妃呢，看到王子的眼睛还是两个凹洞，根本没有长眼睛。 那么也就是这个王子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证入天眼，证天眼。好，那么我们这里讲到说，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皆见日末。如果呢不是刚出生呢，一出生就是瞎了的人呢，盲的人，一旦有过眼睛的人呢，那么一定都看过这个日末。当其想念，那么看过这个日末呢，你不用一定是，有一些人在讲啊，他说哦，你要修这个日观，你就面对夕阳，好，眼睛看着夕阳，好，一直看看看看，看到印入你的脑海中。佛陀他没这么讲，他说 OK， 你有见过夕阳西下的人，当起想念，你应当起这种想，好，那么任运这种念头，正作西向，地观于日欲没之处，真实的来观察那个夕阳将要西下的那种样子。好，什么样子呢？要必须令心坚住，要使令你的心呢，一定要束缚你的心，不要像猴子一样攀爬来来去去，使令你自己的心呢，能够坚固的安住在你那个想日欲没之处的地方，专想不移，专心想念，不移动你所有的念头，见日欲没。你们这个警戒呢，如果你们有去过海边的人就很容易观想。好，我想你们这边也很容易观想，那个太阳都好大哎。好，有时候我傍晚要去散步的时候，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好，见日欲没，看到那个日啊，将没未没，就是还没有隐没入山的另外一边的时候，状如悬谷，那个形状呢很大，好像呢悬在半空中的谷一样。既见日矣，你如果啊能够当起想念，你起那个想念，能够闭目也能够想到那个日啊，落日状如悬谷，闭目也能够观察到，眼睛开了也能够观察到，皆令明了，是为日观，这个就叫做初观，十六观中当中的初观。那么其实这个佛陀正在教我们，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你们如果观四字阿弥陀佛，闭目开目都能够看到四字阿弥陀佛，是为初观。能的人举手啊。好，对，闭目开目都能看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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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我们先来看经文，从日观 然后再来第二关是水关。佛陀要先讲日光的原因啊，是在于我们呢每一个人自性当中都有那种清澈的光明。那么可是呢清澈的光明啊，因为我们呢很不容易见到，我们的心呢就像那个大海的水一样啊，波动不已。所以呢佛陀呢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本性的光明之后呢，那么再来佛陀要教我们如何呢在波荡的水湖，就是心湖当中呢能够啊平静下来。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经文。次作水响，见水澄清，意令明了，无分散意。既见水已，当起冰响，见冰应彻，作琉璃响。此响成已，见琉璃地，内外应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床，擎琉璃地，其床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应琉璃地如意千日不可具见。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彻间错，以七宝界分歧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是星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鱼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水响明第二观。那么佛陀要我们次作水响，其实好，我原先有跟你们讲过我们体内的四大元素，哪四大元素呢？地水火风。在密法当中呢就加了一个空字，他讲五大元素。我们讲到这个空很多人会讲我知道空啊，就虚空当中的空可是你们不知道你们身中具足空，你们觉得我的身体是实有的我问你啊，哪一天呢你去跌倒了，你的皮破了肉往里面陷一寸然后就显现一寸的空出来，因为你们的肉啊没有了才显现空呢，还是空本来具足？本来具足。就好像有很多人讲我在挖地基，我把地基挖掉一尺的土就显现一尺的空，那我问你那堆土堆到其他的地方就不空了吗？还是空。我现在我要挖这里做地基，对不对？我挖挖挖，但是我把那个土堆到旁边，或者是我把那个土堆到车上，那么我挖一尺空就显一尺空，我挖两尺土就显两尺空， OK， 到最后这里有一丈的空，然后这些泥土搬到车子上它就不空了吗？泥土，泥土当中有没有空？ 不是因为泥土挖来这边才有空，泥土放到虚空中，对虚空当中有没有增减？没有啊。你说它在东西南北增减吗？没有。那多一个人在这里，少一个人在这里，就好像那一堆土搬到这里，又这一堆土又搬到那里。好，我们再来回光，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空？你的身体里面如果没有空啊，它就不能够结构这个那个骨架，全部塞满了，你根本没办法吃东西的。常常你的肚子要空空的，你才能够塞东西，对不对？每天我们从这里下去，那一天呢，有一次我在上课哈，我就跟学生们想到这个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人啊，你们这里最重的几公斤？最重的，我一讲到最重的，我们那个老师傅就眼睛瞪起来，哈哈，他想大概就是我了。你们是算磅的哈，你们算磅的，你们最重几磅？140。今天中午你吃了几磅？那一盘几磅？一磅半，一公斤最少有吧？再加一点水果，加一个半个苹果，加五颗葡萄，然后再加一点饼啊，或者是那个甜糕啊，好，那会有几磅啦？通常人家不算水果在内，通常只是算那些食物。我们不要讲多了，你一餐吃一公斤就好。那你说你一百几磅？130磅，那是几公斤呢？50？那你不算最重的啦。60公斤，好好好好，就60公斤吧。好，吃三餐呢，早上吃的少，中午吃的好，晚上吃的饱，好，三餐呢，那一杯牛奶，再加上你一天最少要喝500cc。几杯水，再加上你还要喝100%的柳橙汁，或者是橘子汁，或者是这个番茄汁，随便啦，什么汁都好。你们一天从这里下去的东西大概多少？不要多了，4公斤就好。好，很多时候要多的比这个还多，4公斤我算是比较中等的哈，4公斤，一个月多少？天天的哦，一天4公斤，一个月120公斤，一年一顿多。你们看过一顿的东西吗？一顿的东西哪里去了？难怪，嘿，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有一个居士，他就跟我讲：“师父，你一定要用这种过滤器，它绝对可以过滤得很干净。”我跟他讲说：“你不必过滤了，再怎么过滤，你都是喝尿了。”这么多人放啊，包括牛、动物那些放，怎么办？所以我那天讲到一件事情。但是人是很笨的一个不是很聪明的动物。那天我讲我自己，对不对？我说我去弄了几百 kilo 的那种瓜牛，去喂了3-4公斤的鸭跟鸡，然后又要好几个月，然后我才吃那几块肉，那不是很划不来吗？那你们看看，你们一年吃掉哦，难怪很多人会讲哦，这中国人呢，这不要中国人，那台湾人一年可以吃掉2条高速公路。 那高速公路的造价是好几亿呀、啊。这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过，可是你看看哦，一年一吨多哎，好，然后你们身上也没有增，也没有减，差不多就是那些。心情不好可能还瘦了，哈，身体不好可能瘦了，种种的压迫可能还瘦了。嘿，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们一个人呢，一年当中居然给这个大地制造了有机肥这么的多。那我告诉你们哦，人的食量啊，还比一头牛啊不到三分之一哦，更少。牛是一整天嘴巴都在动，都在吃。牛的一堆大便呢，就可以抵过人的差不多三倍。它那不不不不一堆就这么大堆，而且它是吃到哪里放到哪里。那你说它一年要给我们这个世界制造多少的肥料？有增减吗？从哪里去了？你们真要感谢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空的道理。今天啊，这个社会、这个地球、这个身体，如果没有具足这个空性，哎，你们怎么背呀、啊？一年一吨多的东西，你们怎么背啊？不要说一吨多了，你呀、啊。这个吃下去的东西呀、啊，然后全身上火，啊，两天不通就要骂人了。然后呢，第三天啊，我那天呢、啊，去碰到那个女众，我想大概一个礼拜没上厕所了。那就这旅行团哦，这很糟糕啊，他时间很赶，那一赶，每一个人一挤啊。都往上说了、啊、飞挤到非常硬了，然后非常满了，就是没办法去上厕所。哎，真的、啊、那个女的、啊、她不知道多久没上厕所。因为啊，我一碰到抓到有上厕所的机会，我就会赶快喝水。然后呢，哎，因为我们没有逛街嘛，我已经讲过，皮包也没用，皮鞋也没用，皮衣也没用，衣服也没用，那钻石啊，这个化妆品对我们来说都没用。当然他们一去 shopping， 我们一进去就厕所，然后我就赶快，人家有招待水嘛，我就尽量喝水。 OK， 等他们 shopping 完，我的第二件事情还是厕所。你知道有一次我去蹲厕所，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听到然后我一想，哎呦，怎么的这么严重啊，然后我就出来了。大概他们逛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想，哦，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我要赶快再进去厕所一次。这次进去不是是啊哟，我一听，我真想，我很想进去齁、哦、我很想敲他的门齁、哦、然后让他一紧张齁、哦、就嘟马上下来、啊、很可怜，我觉得他很可怜。到最后你知道，我在那里被他一哀啊， 我自己也上不出来了。最后我听到他哀的变成多可怜的，哎呦，还不出来半个小时啊。他已经不必逛街，他那个已经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积了几天了，我们是不知道。好的，很可怜。好，那看我们如果两天啊，这个色身当中没有空间，你继续往下压啊，那会惨。原来啊，从上面能够吃得下去，下面不能通也会死人的，是会死人的。所以呢，啊，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啊，对我们这个色身的观察，有时候 我们要用一点点心思，就想一想。好，那么最近呢，你们这一群呢，老菩萨当中，有蛮多呢，八十多岁、七十多岁，他们都会讲，哎呀，脚酸啊，背痛啊。我跟他们讲，我说，老菩萨，哎呀，我才用了30多年，还不到40年，我就酸了，就痛了，已经不能用了。你用了80多年，还不满足吗？该谢谢他了。那有时候啊，你们呢，如果每天早上起来准时上厕所的时候，你们还真该感谢，哇，谢谢他，让你一天当中都轻松愉快。好，那么讲到这一点，这个就跟无常有关系。无常，我吃东西哦，很好吃，很好吃，一直吃下去。可是事实上，真正好吃的在哪里？你知道？真正好吃的地方在你们的眼睛呢、啊。你们的眼睛看到好吃，你就起了一个食欲。好，可是到了舌头，经过那个口水的搅和之后，好，再经过这个牙齿的磨过之后，再吐出来，哎，你们愿意吃吗？经过这个舌头啊，口水搅和，然后吐出来的东西，你们还愿意吃吗？愿意吃的人举手，那个人一定会开悟。可以吃。好，那你比较容易开悟。那么，所以我们在想，每一件事情是这样。其实讲到禅呢，禅呢是属于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而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观无量寿经》，正是禅定功夫，正是禅定功夫。它不是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它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你能够念一句阿弥陀佛，也是禅定功夫。禅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可是却不领于一切法。什么叫不领于呢？它不会黏着于哪一点当中。所以禅叫静虑。而我们今天所要修学的这个观法，无量寿的观法，正是禅的妙用。在中国啊，有一个禅师，那个禅师很有意思。那个禅师呢，每天早上呢，他一定啊，他们那个寺庙，一个小庙呢，门口啊，有一条溪。那个溪水很干净，他每天早上呢一定要去那里呀、静坐，拿一个钓竿、他那个钓竿是没有鱼钩的，你知道他钓什么吗？他钓水。他们呢每天供佛的水呢，都是他用那个棉线的那个钓鱼线，就是一条棉线，一瓶子水，每天都去那里，然后呢，把那个鱼线，就放，完全放到水里面，然后拿起来，再呢，用他的手全部把它，那个水领干，那个水都领到那一瓶瓶子里，一直要领到满，他才有离开那个溪边。每天早上，十年功夫，这样禅定功夫啊，领下来，慢慢领，领到呢大 大彻大悟。嘿，人家掉水也可以大彻大悟，但是你们看那一条线放到水里面，拿起来放到一个瓶子里面，要多少时间？十年功夫不间断。那我们现在的人呢、不一样啊，现在人呢、都是做那个喷射机的，一天捕鱼啊，三个月晒网。以前呢，一天捕鱼三天晒网已经很惨了，现在是一天捕鱼三个月晒网，都要用那个最快速的，没有禅定功夫。那么在前面的十三观呢、佛陀所要教我们的全部是属于禅定功夫。什么叫禅？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禅呢？因为禅呢跟空性有关。那我们昨天在讲到日观的时候，昨天在讲到日观，就是我们静下来，对我们周遭环境，那还是对境界，周遭环境的一种运用。可是如果我们要进入水观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无中生有了。那么无中生有的话，我为什么要先讲空性跟讲人呢？我们在座诸位每一个都是无中生有，对不对？然后呢，有中化无。为什么我不讲有中生无呢？要讲有中化无呢？因为分分秒秒当中，在座诸位，你们是年龄增长而生命减少，一分一秒变化，不觉得，在不觉得的变化当中，刹那，哎呀，你看看我们这个师兄头发已经白了三分之二，头发白是从黑当中白，也是无中生有。所以我们也不能啊防止世间的人呢、不讲是非，很多都是无中生有。可是我们也可以无当中生大智慧，但是你们必须明白，有生灭性的东西一定会会归于空性。可是你又不能讲一切都是空的，因为你讲一切都是空的会波无因果。那么我们在讲无中生有，无我们用空，生有我们用妙有。我们呢念念当中啊，在这个世间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从没有到有，对不对？包括你们的房子，包括你们的汽车，包括你们的金钱，包括你们的工作，是不是都从无中生有？哪一个不是？没有，对不对？好，那么有中化无。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菩萨呢可能呢他的因缘不错，还有摄影机。那么可是呢这个摄影机啊，它有一个齿轮中间转动的机械 machine， 你常常用它，常常用它， 那个齿轮慢慢磨，慢慢坏，慢慢磨，慢慢坏。如果你不补充新的，或是它因为无常的到来去摔到，或是它因为因缘的关系，在太冷、极度冷的情况下，使它那个硬度龟裂，经过大地泥土的摩擦、摩擦、摩擦、摩擦，好，又从有中化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老菩萨一样，八十多岁了，还讲、啊、这里酸啊，那里痛。我说够了吧，哈，这桌子你常常磨它，八十多年了，都气嘎嘎，缺角叫做气嘎，听到不？何况人呢？软软的肉做的，好，好，那么你们明白这个中心思想，无中生有，有中化无。那其实啊，很有一些人呢、啊，对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很不相应，很懒。我告诉你们，念佛法门呢，在古德能够死心念佛的人，是大彻大悟的人才可以死心念佛。不过有两种人的因缘不同，怎么样两种人因缘不同呢？譬如说啊，有一次呢，在台湾有一个老菩萨，我说台湾比如说是娑婆世界，美国比如说是极乐世界，好，我跟他讲，我说老菩萨走，师父带你去极乐世界玩。好，他说师父真的吗？我说真的。好，带你去美国玩了，不是极乐世界。他说好啊好啊，我跟你去。我说好，那你哈、啊、决定跟我去了哈。他说好。那我就帮他呢啊，把证件啊机票都买好，很容易的，我就带他来到美国啊，护照证件什么都弄好，就来到美国，对不对？好，这是属于呢啊植根性的众生不宜。另外一种众生呢是怎么样，我跟他讲走，师父带你去美国啊，那个比较年轻，他讲师父哪有可能带我去美国，师父带我去美国八成要我帮他出机票吧，我看我自己去好了。好，然后我会跟他讲真的，师父带你去美国，哎，师父不用啦，不客气啦，好，我自己来就好了。好，他就要去工作赚钱，然后呢赚好了钱，请好了假期，然后呢还要去买机票，还要去办证件。好，姗姗来迟也来到了美国，可是经过了很多的波折，那么有人告诉我，师父我不想成佛，我无所求，那我现在要干什么？我一听，哎呀，你真贪呐、啊！他愣在那里呢。啊，我真贪。我说你无所求，那你就不等于无所不求了吗？你要的东西还真不少。好，那我说。你不要成佛很好，我随喜赞叹你，那你要成什么？他说我一定会下地狱。我说哦，下地狱啊，你的下地狱是什么时候去啊？他说我死后去。我说你为什么要死后才去？你既然不想成佛，你今天人，你今生的人时间很多，你可以现在就下地狱。他说你怎么这样我说对啊，为什么你不现在就去啊？好，你现在就去的话，那你就会有多一些时间空间去考虑咯。 他说好吧，那我怎么去啊？人家地狱不是都死后才去？我说很简单，很简单。如果你不想亲身经历的话，那建议你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在厕所旁边的那个女众在那个时候她实在是很痛苦，真的最后她叫出来说还不出来呀、啊。我说、哦、你呀、啊、很简单，不然呢，你就看病苦。就去那个医院里面呢，去看那些肿瘤啊，这边肿的，那边肿的，这边割插满了管子那种。你不想亲身经历，你去想象。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可以不用那么痛苦的。可是真的有人这么做，现在人认为这个是享受耶。所谓的三温暖那些，我说哦，你不要去三温暖，那个太如意自在了。你哦，自己去准备那个热水，啊，滚滚的热水。那么，把手伸下去，一根指头就好，免得哦全身太多了，太痛了，很难医。啊，一根指头去痛一痛就好。好，然后，他说：“哦，这个倒是可以尝试看看。我说：哦，我不是叫你自杀，我叫你现身呢，就知道地狱的苦。然后我还告诉他：啊，如果你觉得这些没什么，你在想说你不能尝试呢寒冰地狱的感受，那我也可以教你。他说：怎么做呢？很简单。”那么你们这里都有下雪，好，冬天下雪，不要穿衣服，出去外面住一个晚上就知道了，这很容易啊。所以，为什么你们需要种种的保护？要 heater， 要 cold。有时候地狱真是人造出来的。今年呢，三月份我在新加坡，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是从台湾去，我觉得蛮凉的，很愉快。去到那里大概十多天之后啊，我一天到晚听到这个也给我喊好热哦，那个也给我喊好热，我真的觉得好热，就是很热。那么出到外面我也觉得好热。后来啊，一个因缘之下呢，我马来西亚有一个师兄呢，那我就去过去拜访我那个师兄。在新加坡呢，那个天气是33度而已哦，33度而已。我去到马来西亚，那个风很凉很舒服，我就问一下他们现在这里几度，你们猜几度？37度，我还觉得很凉。嘿，在马来西亚，因为啊比较贫穷，没有人有那个 aircon。马来西亚的人没有一个人在喊热，他们心中不散播这种思想出来。而从新加坡去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大概要可能4-6个小时的车程，这样的间隔之下，后来我从马来西亚3天后再回到新加坡，哇，简直要把我热昏了。因为下机场每个人又喊好热好热好热，我本来觉得蛮清凉的因为多3度嘛，然后过不了2天我又觉得好热好热好热。所以呢，有时候啊，真的是一切唯心造。那么，好，现在呢， 我们在讲到一切唯心造的时候，当然佛陀要教我们能够啊，在现在今生当下就能够契入佛位。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居士，他说我不想成佛，我什么都无所求，那我该怎么办？这个是属于四字变通。什么叫四字变通？你以为你自己能力很强，可是事实上到最后你会像一盘散沙一样，不知道怎么做。那么后来我告诉他，不管时间长远多久，到最后你必定要启发觉悟之心，因为你会对同样一件事情不耐烦，你会厌烦他的。这个事情你们也很容易去自己尝试看看，有多容易你知道吗？从今你会厌烦他的这个事情你们也很容易去自己尝试看看，有多容易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你们呢餐餐吃茄子，天天吃茄子，一个礼拜后我不相信你们看到茄子不讨厌，对不对？茄子你们喜欢吃吗？我知道这边很喜欢吃那个什么生菜各类菜，你都不要变化，你就餐餐吃生菜各类菜好了，高丽菜，然后什么都不要变，就是吃那个，连续三餐哦，连续吃一个礼拜，其实也才21餐，然后在下个礼拜你就又买这个回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心要变化的这么厉害的原因呢？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跟你们讲到说，其实啊，要修苦恨，一句佛号能念到底的人是修大苦恨的人呢，因为很难定心。好。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佛陀啊只好有教我们从禅定中念佛。所以念佛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你念念在觉当中就是念佛。可是通常啊，我们都是背觉合成，我们的背向觉，念呢往沉静跑。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啊，为什么这师父一直叫人家要修行修行修行，说我们叫你们修行也不敢说太多，你们24小时当中如果肯播出1小时，对你自己来说都是不得了的因缘啊。乃至于有一些菩萨，我更不敢告诉他们1天1小时，我只能告诉他们，不然这样吧，你早上在佛前呢念10圈呢，那个108颗10圈的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随便你们，晚上睡觉前再念10圈，一天呢大概可能20分钟的功夫吧。但至少你早上起来先呢结善缘，晚上睡觉前呢这个今天的恶缘忏悔一下，这叫圆满一天，这样也好。你们要知道啊，不要小看念一句阿弥陀佛是金刚不坏身的。在福建有一个比丘尼，他一天呢早上诚诚恳恳， 不过我也不敢要求你们这么多。好，他是一天早上呢，啊，跪在佛前，诚诚恳恳念完十圈阿弥陀佛。晚上呢，所有的工作，那一整天都在做工作，也他也不认识字，然后呢，也没有哈，去读经啊，干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啊，可能呢，他们的那里比较贫穷，要自己工作耕作。晚上睡觉前，在诚诚恳恳的跪在佛前念一千佛号，这样60年。好，他死的时候呢，自知识字，他那一间房间呢，所有的众生啊，这个苍蝇啊，蚊子啊，好，那些跳蚤全部都不敢入那个房间，很干净。然后呢，一天2000佛号，肉身不坏，金刚身。不过我刚刚讲，他是跪在佛前诚诚恳恳。那么你们不能啊，叫你们跪在佛前诚诚恳恳十圈佛号，哪有那么容易？你们肯坐在佛前已经不错了。还有一个女众啊，是一个在家居士，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法师，他成就肉身呢，好，我记得没错，他叫月圆法师，是肉身不坏。好，放了大概他们的弟子给他放了3个月，没有臭，没有烂，而且没有变形，那么才给他七金身。他有跟他的弟子讲，他说据说呢，念佛的人是金刚不坏身，那我死的时候，你们呢先把我的身体留着，如果啊开始烂了，你就帮我火化，如果没有的话，就留着跟大众结缘。这是一个法师。有一个女众啊，那个女众他更少，他一天只教人家呢，他跟大家结缘都是啊54颗的念珠，不过他结缘了多少念珠出去不知道，他每次劝人家念54念珠，54个，他才行持3年。他跟他的儿子讲，他说佛说的，佛一定不骗我，我念佛的人是金刚不坏身，我死后呢，你不要帮我火化，好，我要呢留给世人做见证。那么好，他死后呢也成金刚不坏身。你们是不是有人准备坐着往生成金刚不坏身？更有一个女孩子18岁，那个18岁平常修什么不知道啊，只是看他偶尔念一个普门品啊，阿弥陀经，还偶尔念一个金刚经啊，平常他看他嘴巴动动动，也不知道他修什么。那么他有一个哥哥啊，娶了一个太太。有一天呢，他那个嫂嫂，他们有小 baby 吗，那个嫂嫂哈，就很忙啊，那个小孩子在哭，小孩子在哭啊，他就这个嫂嫂呢就赶快过来呢，就把小孩子的尿片换下来，尿片啊，你们知道那个尿布啊，换下来丢到地上，他说小姑啊，麻烦你帮我把那个拿去，以前都是冲那个井有没有，麻烦你帮我丢到那，我自己等一下再洗。你知道他小姑讲什么，我是修清净业的人，你那个脏脏的我不要摸啊。然后呢，他那大嫂就跟他讲，他说哎呀，修死人了，你以后还不是要嫁人，现在叫你摸一下是练习，有什么不好。妈，他这个小姑儿被他大嫂一讲啊，就觉得很惭愧，那么他就用2根拇指就把那一块布一夹，就夹到那个井边，要给他扫扫洗。 然后呢，那一块那片布一夹之后，他想，我以后不要嫁人，我要修净业的人。结果他就讲，好，那我要往生了，我不要留在这里，以后不要嫁人，洗尿布。好，一个月后往生。他要往生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爸爸妈妈讲，帮我用缸装。他父母亲呢，真的用缸给他装起来。他说3年后你们给我开缸，好，再火化。3年后啊，开缸起来的时候啊，一个小女孩哦，18岁，头发又长长了，那脸色很红润，整个身体都没有坏，但是这两根拇指头烂掉了，剩骨头。就这两根拇指坏掉，就是夹尿片的那两根拇指。那么后来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只坏了那两根，其他都还好好好的。那他的大嫂就想起来了，哦，我那时候叫他夹的那块尿布，他一直觉得他那个手很脏。这是不是一切唯心造？是不是一切唯心造？好，那我们呢，也以这个心造娑婆世界，现在我们也以这个心造琉璃地。好，这时候佛陀讲，次作随想，见水澄清，意令明了，无分善意。我们呢，在观了落日之后，佛陀教我们观落日最主要的因缘，要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众生呢，自信光明常照，我们的自信光明常照。好，那么可是呢，我们的心不能稳定，像水波澜一样这么多这么多，所以佛陀啊教我们次作随想，见水澄清，意令明了。水如何能够澄清呢？没有波澜的时候才可以澄清。所以呢，我们呢可以试着学习，用一个大脸盆，你们去找一个大脸盆，里面都装水，里面都装满了水。装水之后呢，你集中啊你自己的心力观那个水，到水很平静很平静，然后呢，用你看到的水，然后呢深入禅观，把那个水观想成结冰的状态。为什么要结冰呢？因为那个就是等于啊水的入地，水一旦结冰是不是很平，非常的平，对不对？那人家就用那个来滑雪啊，就用那个来玩啊，乃至于在中国大陆黄河啊或者是长江，只要一冷冻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以从上面走过去，不用桥不用船，因为那个硬度可以走人的。那么再来呢，当我们起这个冰想的时候啊，我们呢一直观想这个冰与我们融为一体，那时候心也很平静。你们要知道啊，当你们很热闹的时候，很热闹的时候，你们第一件事情千万要记得，口很渴很热闹的时候，不要去喝冰水。你们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师父突然间讲到叫人家不要喝冰水？因为你们全身很热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心脏造血机能正在兴旺，你一喝冰水就把你们的血液呢给凝结了，就会变成血块。如果你们常常喝冰水，为什么美国人的心脏病占第一病例？因为他们常常很热，他们吃的东西都很热，那么你又喝冰水，又给他那个血液凝固， 就容易造成血栓啦、血管硬化啦、血管堵塞啦，然后走到哪里哪里不通，中风啦，种种情况。好，那你叫我不要喝冰水，可是我很渴，怎么办呢？你可以好先喝一些凉水，但是现在这一个方法就是要教你们除热恼的方法。那时候你可以自己坐下来，用十分钟的时间观想你自己坐在冰山当中，你就观想你的周围都是冰，很快你那个会凉下来，这样明白吗？这个是属于禅观的一种方法。好，那我们呢起这个冰想，然后呢见冰映彻，看到这个冰啊非常的透彻通明。好，可是通常这个冰是白色透明色，对不对？那我们呢能够观想到周围都是冰的时候，我们呢要再给它加什么？加水的颜色。你们这里有没有人住东北的？没有。好，冰映彻，好，见冰映彻。那么我们做琉璃响，其实这个琉璃响啊，你们呢，哎，我现在有看到一个，好，那么见冰映彻，做琉璃响，好，我们就做那个响，你们看看到那个颜色哈，做那个琉璃响，但是要有光明的。慈想成矣，见琉璃地。如果你们不能做琉璃想呢，我想啊你们这边离海边也不远，海边啊海水的色也可以暂作琉璃想。好，见琉璃地内外映彻，是通透的，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好，再来在琉璃地上，在它的下面呢有金刚七宝金床，请琉璃地。金刚表示不坏意，不生不灭意，一切具足成就圆满意。七宝表七菩提之。好，什么是七菩提之呢？正觉分、念觉分，好，等等，属于七菩提之。那么，用啊，我们金刚不坏的本性，如如自在的七菩提之。好，那么金床啊，这个金床事实上也表示不变异的意思，因为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金子，对不对？金子我放入圆的器皿当中，好，它就变成圆的，放入方它就变成方的，那么放入长它就变成长，你给它打什么什么手势什么都没有关系。为什么人家喜欢买金子？因为它不变异，你走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行金子，所以金子也是七宝之首，就是表不变异的意思。床啊，就是圆筒式的，好，那个不是，那个叫宝盖。通常呢在寺庙的旁边呢、一片的哈，一片的上面有装饰啊哈，种种的话文可能上面是写哈如来的名号或者是寄送的，扁的只有一片的那个叫幡。幡床呢它是一块布下来，好，圆的，好，它可能这边写七宝如来名号，可能写大悲咒，可能写心经，就是那一个圆圈呢全部 用满了，叫做床，就类似洞啊，一洞两洞，就是床圆的。好，还有一种，好，是好像一层一层的，很多颜色的，有没有看过？啊？对对对，那个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个也可以说是床。它直下来一层一层，好像很多层，有没有七彩色那种的？那么通常啊，在密宗密法用的比较多。其实显教当中也有用到，他们呢在引导大导师的时候啊，前面就有床跟幡。这个呢在极乐世界二十五大菩萨要来迎接行者，你这个念佛的行者的时候，二十五大菩萨各执二十五种的法器跟乐器作为前导，来引导这个行者，也有床幡，好，跟宝盖，好。金刚呢？好，我们呢，在这个地球上产量很少，但是呢，这种东西很厉害。一般呢，我们用来比喻无坚不摧。通常呢我们称它叫做金刚钻，是世间上最坚固的结晶石。好，这种东西很少卖来人家这个做装饰用，通常很多用到科学上。像那个钢啊，最坚固的钢，只要一小点好像真的那样子的这个金刚钻放在那个刀的前面，它只要这样子哦，轻轻的，好，轻轻的在那个钢的上面摸一下，裂成两半。好，乃至于有一些劈石的刀都用到这个金刚钻在它的最前面那里，有时候他们是集中那个所有的集中很多譬如说光线全部集中到那个尾尖的地方，然后他用那个光线的那种热能剖开他们想要剖的巨石啊、开山啊，很多都是用到科学上金刚钻。那么这个金刚呢所说的就是无坚不摧的意思。那为什么这里要用到金刚呢？就是我们呢坚固的我执、烦恼乃至于贪嗔痴这些习性，可以用我们的智慧如金刚宝剑一一摧破。所以金刚它不是，它属于钻石一颗，但是不是一般的钻石，我们称金刚钻。这种东西呢一般不产量在首饰方面，通常用到科学方面比较多。